快来，这是一档良友电台少有的适合青年信徒的线上团契节目。
这里不仅充满青春的活力，
而且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青春有良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良伴，
少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哎呀，欢迎大家又回到青春凉拌这一档节目了。我是李诺。
我是欣田。
我是静一。
哎呀，我就留意到刚刚李诺呢一开始就说，哎呀，
不想见到我们吗？
不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哎呀呀，就是有一点感叹，哎呀，又到了这个时候了。
哦，就是不想看到我们嘛，又到了。
又到了。
通常呢，人们呢，对于那些觉得就是一直繁复的事情，就会用一个又字。
哦，是这样的吗？
又来了呢？怎么又就带点那种烦躁的，
给对方一个辩解。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心田，
哎，
你会觉得到了礼拜天又要去教会了吗？
哦，我哎呦，通常我都不会说又，我说耶，去教会喽，这样。
那下次我们开始就是耶，又见到大家了，
又不能有个又字。
我觉得，我觉得新田的这个反应啊，还挺符合现代的互联网的。
是什么反应呢？
就是，我们习惯从负面的角度来。
哦，对，
接受我们的信息，
是。
就我先想到的就是一个负面的，当然我觉得并不是，大家不要误解，心田绝对不是意思是要来，对吧？制造我们之间的这个
张力。我不是要挑战李诺，
嗨，
并没有。
你可以挑战我。
好，我
挑战
话30秒。哎，您说。
哎，你这个话一说呢，就是更让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节目团队刚刚成立没多久，
就内讧了，
离析了吗？
就开始内讧。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开始还挺真诚的，对不对？就是不是那种很客气啊。你看，我们把老师这种角色都给他
去掉了，
抹去
了，是
就今天直呼大名，李诺，
哎，静一怎么样？
很好，很好，就这样哈。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我们这个入这个开场呢，确实入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也在想哈。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是说在教会里的团契，还是弟兄姐妹之间私底下的一些小组啊，或者是就是约在一块儿吃饭，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开场，怎么让我们这个对话的氛围打开，其实是有挑战的。理论上来讲，我跟新田，我跟静一，我们三个既是同事，然后现在在这个团契里边，我们又是小组的成员，
对，
相对来说我们因着这些先天的身份和条件呢，我们你可以说主动也可以说被动的，就一定会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对话当中。
是，
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团契和小组里边其实真的有难度的。所以有时候也许啊，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带领的人呢，他会用一些类似自嘲的，或者是真的就是类似于刚刚新田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示范，就是抓到某一个人他表达里边看似是漏洞的东西，然后给大家有一个解释的空间，慢慢的发现，哎，气氛活跃起来，
对，就有话可聊了，就不至于大家一来就冷邦邦的在那里，说不出来。
哎，通常就是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看谁先忍不住，先出声，这样。
所以一个团队里一定是要有那个能够带气氛的人的，特别在小组聚会啊，
气氛小担当，哎，这是必须点，
对，不然就怎么办？
对，而且你会发现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比较刻板的问候，他通常没有办法继续的展开话题。比如说，新田，你最近怎么样啊？哎，你吃了没有
啊？就吃了，句号，
就聊不下去了。
对对对，
对，就停在这里了。
是，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分享一些，比如说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我真的是把我最近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我最近的一个状态啊，我在忙些什么呢，我真的会一口气就把它说出来了。因为我不能够总是把问题丢给别人嘛，我要先开个好头，
对
不对？
那会不会有你表达了噼里啪啦一段之后大家安静了，
也是安静啊。
对，然后没有人接你的话。
我通常呢，在我们小组呢，因为有三个组长嘛，除了我以外呢，我有另外两个组长，我们就使眼色嘛，就看一下你。然后你知道，另外一个默契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
哦，会累吗？这样子要去活跃这个氛围。
我觉得还行吧，可能我是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讲什么E人I人，我是E人啦，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比较外向一点，
能量，你获取能量的方式就是在群体当中，
是，
对。
那现在我带点气氛吧，好不好
？OK 啊，
我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干嘛。好尬，这个接下去好尬，但是好想说，
转的有点硬哈。
我最近呢在忙些什么呢？应该人生有90%的时间都在忙工作嘛，都在赶工，要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赶工的路上，反正都是在工作了。然后呢，最近我真的想分享，就是我去了一趟北方，那是我这个南方小土豆第一次去北方。我以为呢我会被北方的天气啊或者是饮食给吓跑，
结果呢
哎，意外的很适应这个北方的秋天。因为如果我要谈冬天的话，我就有点却步了，真的。虽然我还没看过雪，我很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去看看雪。
会的，会的。
所以哎，我发现我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呢，回来真的有一种心情舒畅，虽然很累，因为你要跑行程嘛，你可能去观光也好，去探朋友也好，你就会觉得哎，就是要赶行程就累嘛，但是回来以后呢，发现换了一个心情，这样换了一个心田回来，挺好。
那你还会觉得那一段是一个工作状态吗？
工作状态啊，其实也不是啦，因为就是做自己。哎，这么说起来，
换到北方
好像就不是做自己，
换到北方就可以做自己了。
但是真的整个氛围可能就轻松一点，因为你换了一个
换环境，
对，换了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呢，这次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不是说去探望朋友嘛，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他呢就是一个00后的，哇，我眼睛一亮。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呢，他是一个这个小学的老师，他现在当小学的老师，他是他的主业。然后他的副业呢是什么呢？他说他在这个小某书啊，开了一个这个商店，卖什么呢？就是卖他自己做的手工的东西。然后呢，哎，说了第一个就是卖那种贝壳的粘贴，就是弄成一幅画。然后第二个呢，
手工艺品，
对的。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说他开始做那种石头的买卖，然后
石头的买卖。
然后我就说啊，石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这个词语啊。然后呢，我就后来就在这个某度就搜一搜啊，什么是石头的生意。这个，因为我就没有再继续问他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养石头呢，还真的是现在挺流行的一个东西啊。
我也是近期有听说过这个新玩意儿，
那我们是落后的，我们算是落后的。为什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因为呢，原来从这个去年或者说从这个几年前吧，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流行一阵的旋风是什么呢？就是养石头。宠物石头，准确的来说，就把石头呢当成一个宠物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真的要追溯到养石头的一个根源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 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商人呢，就也是跟朋友聊天吃饭的时候就提起说，哎呀，你看现在养这个宠物呢，养猫养狗啊，养什么都好，养鹦鹉也好啊，你都要去照顾它的起居饮食，觉得很麻烦啊，然后你要给它喂药啊，生病你要给它喂药，你养狗还要去遛狗，就觉得你还要关顾它的生老病死，哎，觉得很忙。那但是如果想要来治愈一下自己比较闷一点的生活，想带点的乐趣的话，他就说，哎，那个要不要搞一个就是养石头，把石头当成宠物。哦，
那么早就有人有这个想法了。
但其实那颗石头就是很普通的，它就是一颗什么鹅卵石，但是这个商人呢，他就起了一个这个怎么说生意的念头吧。
哦，
他就觉得倒不如从我这里先做起，我就去开发一个这样的生意，但是呢要给一点噱头，就是说我严选哪里哪里的石头，然后呢就给他弄一个什么养护说明书，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石头养得又光滑，然后还可以帮他打扮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
哎，其实我说到这里我都觉得有点
心动了。
没有，我就觉得我其实是挺疑惑的，你知道。对，
哦，我能理解耶。
真的吗？
我
你说说，说说看你理解了哪个部分。
就是我这两天也去看了一些养石头的视频嘛，
嗯，
然后他们呢真的就像接一个宝贝一样，有生命体的宝贝一样。
但是他没有生命啊，
他对他来说对主人来说他赋予了生命。比如说他会把那个就是快递箱打开的时候，他就打开的时候说，欢迎我的石头宝贝来到我的家。然后呢他就会给石头穿衣服戴帽子，还会给他洗澡。
洗澡，
对，到家里来第一件事那个主人就说，我的宝贝，你长途跋涉了这么久，然后我给你洗个澡入住我的家。然后他就洗澡，然后就搭吹风机给他吹干。他说，宝贝，你已经慢慢
擦
干了。擦
擦就好了吗？就干了还要吹？
哦，他是要吹的。然后就给他戴帽子，而且每一个石头他会配了一些眼睛，不同的眼睛的贴纸，
啊，对对对，
然后他贴上去，哎，你喜欢哪个眼睛啊，哪个衣服啊，然后帽子啊，还会给他一个小窝。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就是他觉得他的窝比较孤单，就会给他放饮料啊，放几本书啊，还给石头戴上我们这样的耳机，然后
要听音乐。
天冷了给石头加围巾，天热了给石头戴墨镜。就是他把它当成一个真的可以互动的一个小个体。
我就三个字总结，仪式感。
对对对对对，
是吧？
他赋予了他生命。对，他觉得他是一个宝贝这样子。
你看，我觉得连我作为女孩子我听了都觉得，哎，满头的问号。我想听听看我们的直男李诺，您听了这一堆以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当然觉得怎么说呢，我会在思考一件事儿，就是对于养石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用正常的一些逻辑和视角看来觉得很难理解的对象来说，我的感受或者说我更关注的点是在宠物，而不是在于它是石头还是猫还是狗或者是鸡或者是鸭等等之类的，而是它把它当成宠物。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一旦当成宠物，其实从中文非常朴素的视角来看，什么叫宠物呢？对吧？就是你宠爱的一个物品。
你叫宠着它，
我的宝贝啊。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我会有一些体验，新田也知道我们家呢就是来了一位小狗啊。
哦，
那么
是
哎，你看这就能够体现我对他的感情，我是用喂，我不是用吃，
对，
就是真的会觉得这个小家伙又可爱，然后给你陪伴。我觉得真的他给你那个，我可以列举几个，就是对我来说他那种情绪价值拉满的瞬间哈。我上班一天回家了，我进家门他就早早就站在门口，他就已经站在门口了。
哦，
等我开门的时候就往身上扑。
等我
是，
然后呢，这是其中一个瞬间。然后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你进了家门脱了鞋然后在客厅走的时候，他会一直跟着你然后往你身上扑，
他还闻你的臭脚
还要啃鞋子呢。还有一个瞬间是什么呢？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在你这儿睡觉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四脚朝天的睡觉。 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对小动物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
就舒服嘛，
它把肚子敞开一点。
对
呀，
对，然后甚至它到一个程度夸张到就是下巴是朝天的那种，就是他的头整个都那样子，
又安全又舒服，做美梦的感觉，
做自己。
对，就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最近呢，他有一个新的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边也会有一个办公的房间，然后我太太就戏称那个是李诺书房，就是然后每天呢，如果我要去里边工作的话，他会早早的就站在门口，然后他第一个冲进去。
哦，
然后冲进去之后他就在那个我办公桌下面趴下来，
哦，
然后他就在那儿待着了，就所以经常就是我太太有的时候开玩笑就说他又去上班去了。
对啊，哎呀，
他的工资就是他的罐罐，
对不对？
狗粮。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从我最近的这个经历里来说呢，虽然刚刚新田介绍这种养石头这个具体的操作可能我有点暂时还摸不着头脑或者感受不到的，但事实上如果就宠物这个点来说我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我可以接受，因为当你把你的情感你的注意力投射在它身上的时候，那它就会真的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是，好像就是大家寄托的对象不一样，但可能寄托的情感啊，我的需要，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我需要这样一个专属于我的，
就需要这样一个陪伴。
对，跟着李诺跑的这只小狗，它是需要建立一种这种关系的。
是，
对对对，而且如果是沿着这个想法来哈，也许哈，对于静一可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不知道，可能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人们对于这种陪伴的这个某个具体的对象，他的要求和需要想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自己在养这条小狗的时候，他在我的互动当中，我常常跟太太感慨，我说其实啊，如果这是一个一动不动的玩偶，它可以很可爱，但是它太听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意思。
哦，你需要反馈。
对，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不是说光需要反馈，我甚至需要反抗。
哦，
就是你会感觉到它那种倔强的劲儿，他就是扯着绳子不愿意跟你走，就是这种看似是叛逆的这种行为，反而让你在这个互动当中你感觉会更生动一点。然后那我们再进入到刚刚新田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的00后的一个朋友，我在想会不会对于更年轻的朋友来说，在自己成长的经历里边以及在自己自我价值认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太多逆反的信息和反馈，
就是一个，
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有一个词语叫做低互动关系。
就
说呢，你不需要给你自己首先，因为如果你说要这个情绪价值，可能你自己也要先付出一点的情绪的表现，然后呢才会有反馈嘛。但是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你可能也不用怎么样社交，也不用怎么样互动，就是反正对方就比你还嗨嘛，对吧？你看小狗小猫，我们家的猫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见它会比你兴奋。它的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宠物的特性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也是很好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希望养这么一个宠物吧。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足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足相伴，加入青春凉拌。
李诺、静怡啊，
嗯，
我呢是刚刚听了你们讲啊，我就在想，静怡呢 是非常能够明白这个石头可以当宠物嘛。然后呢李诺呢就一直在晒他们家的小狗，所以我就感觉我们两个我也来表一下态好了。我们家呢也是领养了一只小猫咪，就是半年了，在我们家半年，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能够认同李诺这一种，就是有一个活物，有一个呢你能够跟他互动的双向互动的一个宠物呢当我的宠物啊，当一个我可以爱他的对象。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呢你去养一个石头，
好，
或者是养一个什么芒果核对吗？
芒果核，
哎，这个我也没办法理解。
那我讲一下我养的东西好不好？
你说。
我养过牙膏。
什么东西？
但是它是有生动的状态的。就是
它就是一堆化学物嘛。
我觉得静一要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养牙膏的。
对，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好也是有一次我在一个节目上看几个主持人说到养石头，然后就另外一个主持人说他养过牙膏。怎么养牙膏呢？就是你有时候在刷牙的时候，或者你把牙膏挤到牙刷上，这个牙膏会掉在你的洗脸盆上，
就是没对准，
就是没挤好嘛。
对，然后呢它就一个偶然的事件，它就掉在你的洗脸盆上了。然后这个呢他们称为牙膏宝宝今天出生了。哎，你们听我继续讲啊！先听我继续讲。
拟人化，这个作文一定很高分。
它是有它的含义的，你知道牙膏它会干嘛，对不对？
哎，
但是我每天早上如果说洗脸的时候，你一边洗脸，然后你捧一捧水给那个干的牙膏，就把它湿润了嘛。然后当那个水呀、包括那个水流在流的时候，它相当于会给牙膏湿润，然后也会一点一点，好像把牙膏慢慢的磨平。
带走了
对。但是然后他们就解释说，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就是你有干枯的时候，但是你总有源泉来的时候，你就滋润了。而且它就像那种浪涛一样啊，你不断的可能这个水滴打在这个牙膏身上，
是
它越乘着这个浪涛滋养了它，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就有人说啊，你每天早上去看一下牙膏宝宝，它在干枯的时候它也有这种生命力，然后也是让你的新的一天的开始，你要以一种有生命力的状态开始。我养过一个小时
才一个小时
就把它擦掉了是吗？
No， 是因为
它冲走了。
不是是因为我把它养起来了嘛，我是专门去养了它。然后
它起来的样子是怎么样？
它就是你挤了一块牙膏在上面嘛，然后我的先生进去他就给我擦掉了。就此我们还争吵了一番。我说这是
我的情绪价值没了，我的仪式感啊，
这是我的浪涛、这是我的新的一天的力量、这是我的童心。我觉得它好像是我可以建造的一个梦这样子。
我只想问一个
问题，它擦掉了。
现在您跟丈夫的关系还好吗？
还好啊，但是我们确实因为这个吵了一架。
哦，
他不理解我的牙膏宝宝，
是，
但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理解这么一个童话般的，我对他是有寄托的，就像宠物一样，其实我对他是有一个寄托的。
是，
对。
哎，那我谢谢这个静音呢，给我们带出一个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呢？我必须想说一个，就是呢，我就有我们的听众呢，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留言板呢，不是在我们这个青春凉拌的留言板啊，是在我们第五空间。对。然后他就说，因为有个听众就分享，他就是婚后也感觉挺孤单的，然后就可能家庭遇到一些问题啊，一些挑战，然后他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然后呢有一个单身的听众呢就说，哎呀，为什么他进入婚姻了以后呢还会觉得孤单呢？他就是不理解。
那个听众还没进入婚姻吧？
你看，就是这个就静一刚刚的例子就很好回应了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对，对，就是有可能你婚姻并不是解决你孤单的源头的。
对呀、不是解决你婚姻的这个途径，应该这么
孤单的途径。
孤单，对对，解决孤单的途径。因为你在婚姻里头呢你还是会感觉孤单，因为比如说像刚刚这样子沟通不良，或者是我们彼此的那个，可不可以说沟通不良？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因为我看到静一就是盯着我看我在想是不是说错话了
会的会的 的，因为就是每个人呢、啊、他比如说我小时候就会有洋娃娃呀这些，
是是是，
但是我的丈夫他可能小时候并没有太多玩这些玩具的这个经历、嗯、所以他并不会太觉得、嗯、哦，一个牙膏有什么意思，或者洋娃娃有什么意思，它跟每个人你心里的这个期待和你过去的经历其实是有关的。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也许我们下一期的话题出来了、
就是、啊，是什么呢？
亲密关系这个沟通交流的这件事儿哈，因为很多年轻人也会面对择偶的问题、就是我究竟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当然这个就不扯太远了。然后回到刚刚静怡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现代的这种就是脱离了常规的对宠物的理解和解释呢、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具有哲学性，
因为
感觉
就很像是 AI 会总结的，很有哲学性。
我觉得现在这个，
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就是作为操作的人或者作为这个养宠物的人，他会通过一些非常哲学的视角，或者说形而上的一种表达，让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儿
有意义，
与众不同。
嗯，
对，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现代这个时代非常显著的特色，就是人们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再去寻找意义，去解释意义。但是呢，过去我们传统里边理解的那种养宠物呢，其实很少关乎意义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爸也会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捡了一条大黄狗，他对那条大黄狗呢、没有感情，只有称赞。他说这个狗很聪明、很护家，对对，聪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有外人进来呢，他从来不咬，他会一直跟着他走到客厅，等到他落座。如果他这个外人呢没有经过主人同意就拿东西，他就一定会叫的。所以其实他夸奖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就是对于这个动物、小动物的肯定。但是好像跟他没有感情。他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他也不觉得说哦，我的生命里边离了他不可以。但后来你慢慢发现，对于现在很多养宠物的猫啊狗啊，他很多的时候是已经把感情寄托上去了。我个人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感情就包含在意义当中，那就更不要说静怡刚刚举这个例子了，就是一块小小的牙膏，真的如果按照我的一个非常惯性的直男的思维的话，假如说不是在亲密关系里边，我真的会说不就是一块牙膏吗，我给你一管好不好。
对呀、对呀、是，所以我觉得刚刚听李诺分享到也有一个启发给我、就是说人现在是不是其实越来越看重情感了，或者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在做事情、不只是在工作，人是需要情感的滋润、情感的寄托的。
或者说呢，我也发现我在跟我的小猫的互动的时候呢、就是你跟它互动呢，就是你对它好，
他也有回馈，
对，他有回馈，因为他就知道你是对他好的。这种回馈呢，就是我觉得比人要简单太多了。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群体上面的社交，你跟人的互动呢，你还是会可能我自己也会多想说，哦，我这样对他是不是好的呢？我这样子对他，他能够接受我这样的好意吗？就是会对人有很多揣测。但是如果你对一个动物的话呢，他也一定会知道啊，你对他是好的。或者说我们回到这个养石头这上面嘛，你怎么样对他这个石头呢，你就看到他呈现的方式呢，就是有你的那个心思在当中，你会看得见的嘛。
对，而且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动物还会给你们不同的反馈，比如说他今天不想理你，或者他今天咬你了，但是石头啊，
对对对，
他会给你永远是
光亮的，
相对我觉得是正面的一个反馈。
是，
就是比如说你跟石头说心里话，今天哪个同事惹到我了，哼，我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都会还是回复的是他的那个笑脸，或者就安安静静的听着，他承担了一个不批判不否定的一个接纳的倾听的一个角色，让你有一个空间把话可以说出来，他永远忠诚的在那里听着等候。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心理层面上面的满足吧。就是如果单纯讲养石头这个，如果我们真的从一个经济的角度呢，哎，我还是必须得说一下，因为养猫这半年来说，
买猫粮，
我们家的经济真的是，哎呀，就是工资大概不敢说一半啊，大概三分之一呢都给他，就是在这个吃的东西上面呢，用的东西上面都给他了，然后这个是
玩的，
对呀，很明着的一个花费嘛，开支花费嘛，然后呢你还会情绪泛滥，你知道，就是你看见他哇好可爱呀，然后呢什么都想买，对，然后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不管他喜不喜欢，反正应该他都喜欢了，就是满足自己。就是又回到了一个，就是你花费多少，又回到一个心理一个满足一个补偿的一个这样的心态，
你也开心了，
对呀，我也开心，
我觉得就有意义的了，就是有意义的，
是是。
说到这儿，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想挑战二位的，就是当然我自己也有在养小动物，也养小狗，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一定程度上是在为着某一个宠物，无论是石头、牙膏，或者是小狗、小猫，当我为之付出的时候，我真正是为了满足它，还是满足我自己？然后这个过程，我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我是那种，是不是像保罗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啊？所以我就甘心乐意的施，甘心乐意的付出，还是说我其实期待的是从对方的身上获得更大的我的需求的反馈？
哇，是一个很好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不过我真的养猫了这半年呢，其实李诺这么一问呢，我也想及时回馈吧，就是可能不完全，但是就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吧。对于我来说，这个养宠物是一个双向付出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发现我也不算是那种太盲目的去为了自己满足而去就是要硬要它怎么样，因为如果你硬要怎么样的话，比如说我们知道猫呢，它比狗来说猫要很高傲嘛，它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它就不会理你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铲屎官呢，我们是它是主子嘛，我们就是仆人嘛，对吧，然后呢，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呢，我就会更加理解，或者说我更愿意去了解这个宠物它的需求是什么，它需要什么，要怎么样呢我才可以满足它的需要，或者它感觉到舒服舒适，反而我会去先去理解他的需要需求，以后呢才去做一个决定，说我应该要怎么对他。我发现这是半年以来我最大的一个学习。
所以说像新田所说的，其实你跟那个猫猫狗狗啊，它是有一个互动的嘛，
是
它会有跟你表达一个反馈的，然后你根据它的反馈做出调整。那我觉得就李诺这个问题，对于石头啊牙膏啊这些东西来说，我觉得它并不是说一种功利化的，就是我养它是为了我怎么样，我更觉得它可能是当下做这些事情的人他的一个需求的抒发，他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安置处。比如说我觉得可能石头牙膏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和自我对话的空间，它是一个我可以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可能跟别人没办法说，然后它陪伴了我。当然这个受益，你说石头它怎么受益啊，它没有感受，你也不能喂它吃什么，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完全把它物化，它肯定不止在这种养石头的人当中，
它本来就是物呀。
但是对养石头的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石头，它有它的名字，它有它的这个房间。我觉得他们是一种陪伴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想追问静一的是，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它的价值和意义是谁赋予的？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隐含的东西是，因为我你才有了价值和意义？
当然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因为比如说养石头的这个人他有这个需要，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把它放在一个赋予它价值和意义的一个好像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这样子来说，而是我更愿意说是一种我和一个小石头相遇，而且这个小石头在这段时间治愈了我，它陪伴了我，而不是说我把你买来，你成为我一个抒发情绪的工具。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石头对这个人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化的东西了。我觉得但凡能养石头的人哈，其实绝对可能不会把它变成一个物化。如果真的是只是把它当成石头，可能也不会养石头，可能会去选择另外的方式。
一定程度上我特别认同刚刚新田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发现跟人相处还不如跟动物相处，那后来我们再进一步发现就是跟活物相处不如跟对吧，一个石头或者牙膏或者等等之类的啊，就是从生物学上来说没有生命的一个东西相处。但我为什么要问刚刚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现代人确实会常常跟自己对话。那我就在想，这种养食物、养一个养石头、养一个就是它没有所谓的生物性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在养它的时候，包括装扮也好、互动也好，所有东西这个反馈，所有东西都来自自己。其实它理论上来说更像是自我对话，但是呢，我又在想，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隐忧，就是人的这种所谓的喜好，或者说这种情绪的持续性，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一步是我要跟一个实体的东西，一个石头或者是它理论上不会反馈给我的来去分享？那么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我的自我满足已经达到一个点，就是我已经可以完全的肯定我自己的主体的自我价值。另外一个情况，有可能是我无法面对那个跟我持反对意见的，我无法面对那个给我带来非正面反馈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是表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跟一个他不会反抗的一个对象，然后最终演变成完全是自我对话。因为这个里边有一个核心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有情绪的需要，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有一些表达的需求，但是最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它有的时候会不会变成一种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信仰的状态，甚至我觉得这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会不会内心里边也觉得说啊，我只是需要有那么一个神，至于这个神他怎么回馈我怎么反应不重要，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延展的问题是很好的。其实我理解说这个对象，这个不管是石头也好还是你们所说的小动物也好，其实它成为了一个载体，一个媒介，它成为了可以承载我这个情绪的一个对象，一个出口，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告诉他，而且他现在在接收，在承载。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过渡，就是任何我觉得不是二元论哈，不是说大家就完全进入到一种纸和石头对话，纸和宠物对话。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可以开始表达，这比他憋着会更好。那当他表达着表达着，他会不会就走向一种他更了解自己了，然后他开始寻求一些出口了，甚至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哈，我们当自己的心更打开了，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和突破，我们从而更深的转向信仰，转向神的那个帮助。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已经对自己的情绪麻木到完全是闭合了，其实这个是可怕的。但是他如果但凡有一个出口，他愿意有出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开始寻找的一条道路。
这么听静怡呢，我感觉静怡是一个很健康啊，心里非常健康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李诺在讲的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浮现了几个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卷啊，然后还有躺平。如果你一直跟死物来对话的话，我可能会想的是反面啊， 有可能呢你就是越来越去逃避，去逃离那个你真正需要走入一个互动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你如果可以跟死物讲话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走入人群当中呢？我就可以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嘛，我继续就是关在房间里头，我就享受我的孤独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不需要再去踏入一个所谓的舒适圈当中。就是我这个表达我觉得跟静音刚刚的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状态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就是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叫在万事万物中找到神。那个当时那个老师跟我分享的就是，你去看现在的大自然，去看花园，你会发现生命在里面的存在。好，当然花园里面它也可能会有石头了，对不对？
可能有蟑螂。
对，你可能看一朵小花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师跟我说，他去触摸那个小花的花瓣，他说摸起来柔柔滑滑的，就像孩子的皮肤。他摸起来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孩子的生命力，花的生命力，他自己就在里面被大自然治愈。所以我觉得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讲，我相信万事万物中可以找到神，神做工绝对不只是说在圣经的文字上，神可以超过我们想象的在一切事物上做工。当然我们是心里是有神的，我们是有这个渴望想要去找他的。那圣经上说，你们亲近我，我必亲近你们。
对，当然回到信仰上呢，真的是我们想要心里头想要寻见他的话，我们叩门的话，我们一定，
对，
神一定会回应我们，因为神他不是石头，他真的是一个活的神，
活的。
所以如果要回到信仰当中，我们的眼光是放在这一点上的。
对，
其实静一讲的这个呢，我是认同的，就是神在万事万物向人启示他自己。不过呢，这里面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你得信。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在这儿的话呢，也许我看到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林黛玉，她连一朵花枯萎了，她都要哭一场。她看到的可能是生命的凋落，她看到的是灰心，是绝望。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信？我们的信仰强调的不是你去探索，你去感知，你去研究，不是，而是要信。当你有了这个先觉的信了之后，其实我现在也突然意识到，就是那其实你看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信嘛，不是你去感受，你去摸索，你去尝试，你去研究，不是。因为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的一个本性就是不会去寻找所谓得救的门路，甚至我们可以直接说就是不会去敬拜神的。那除非神亲自来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就来到。那么回到耶稣的教导，他也说他是磐石，但是这里强调的磐石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扎根在这个磐石上，以至于不会摇动。那如果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谈论的养石头，确实我的情感，我的表达，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倾倒在这一块我所宠爱的石头上面，但是这块石头能否成为我生命的根基呢？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特别在年轻人的信仰经历中，怎么信的，怎么跨出去这一步的？
对，
这一步真的好跨吗？
是的，
凭什么我要跨出去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
于很多非信徒啊，慕道友啊，包括信的人，包括我觉得有的信的，包括现在哈，可能这个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疑问。
对，我们今天整个在谈论的这个话题里面，确实我们不能否认，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人们对于比如说情感寄托，人们对于自我价值的寻求的方式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也自始至终会认为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罪人，我们作为需要被拯救的人，固然我们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寻得一丝的安慰，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那个终极的安慰，那么所有的方法就包括我们的信仰在内，如果我们把圣经当成是一个宠物，我们把十字架当成一个宠物，对吧？这是有可能的。我把情感寄托在这个具体的东西上，而不是把我的生命定睛在我们的福音上面，这 同样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嗯，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啊，今天的团契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嗯，不过真的要问一下我们的凉拌们啊，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有没有在养些什么呢？或者说对你来说，这个养什么的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一种的情感的寄托，或者是你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在留言板当中呢分享分享。
嗯，是的是的，我们还有邮箱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liangyou.net， 以及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跟我们联络互动，参与到我们的团契当中来。好了，最后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拜拜
拜拜
拜拜。